समन्तचक्रवलेषु अत्र गच्छन्तु देवता सदमं मुनिराजस सुनन्तु सकमोखदं तमसवनकलो अयं बदन्द तमसवनकलो अयं बदन्द तमसवनकलो अयं बदन्द 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 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 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 <咳><咳>好，今天呢，要为大众开示的。 是来自于中部玛吉曼尼迦耶的一部经典啊，叫做《正寂经》，中部95经，《正寂经》。《正寂》是一个婆罗门的名字啊，《正寂》<咳>。那有一次呢，这个佛陀啊，来到了一个村落。 那个时候呢，佛陀跟500位比丘啊，阿罗汉比丘呢，来到了一间村落。那个村落的村长呢，就是正寂，啊，婆罗门正寂。那正寂呢，刚好那个时候啊，他就走上这个楼上高楼去，想要午睡休息一下哈。那从窗口呢，他看到。 很多婆罗门呐，一批又一批的朝北方走去，他就很奇怪啊，他就问他的守护，门的人呐、啊，守护员呐、啊，就问他说：“哎，他们去哪儿啊？”啊，守护员就回答说：“他们去礼敬世尊佛陀。”那正寂一听到世尊佛陀这个名字呢。 他就也很想去礼敬他。刚好那个时候啊，有500个婆罗门从外地来到这个村落的婆罗门呢，他们听说正寂村长，啊，要去礼敬这个世尊呐、啊，他们就来见这个正寂婆罗门了。他们想阻止正寂婆罗门去礼敬世尊呐、啊。 啊，他所以他们就跟正寂婆罗门说，他说呢，你的血统啊，血统呢是很纯净的，纯净的婆罗门出身，包括你的气势的上一代啊，气势都是纯净的婆罗门的血统，因为在这个印度呢很讲究这个纯净的血统，对他们来说婆罗门是最高的，然后最高的。 种族啊，然后到有4种种族嘛，然后一直到下面，所以他们要保留最纯净的婆罗门的血统。所以正寂呢，他前七代呢都是纯净的婆罗门的血统，没有掺杂其他的血统，所以他是高贵的畜生啊，所以那些500位婆罗门就说你是这么高贵的畜生，你不应该去见佛陀，佛陀应该来见你。 然后他们又继续说服他说：“然后呢，你记住了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呢，人口兴盛，啊，资源丰富，啊，大都发展得非常的好，而且这个地方呢是，这个哥萨拉国王赠送你的礼物，这块村落村镇啊，所以呢，你得到国王的这个奖赏，啊。” 你又是高贵的婆罗门出身，而且你长得非常年轻，尤为俊美，而且你精通三明，是吠陀啊，Veda啊，你精通三明是我们的首领 所以呢 看到你每一个条件都是样样都具足圆满呢，你是不应该去见佛陀。佛陀呢是尊呢这个乔达摩啊沙门啊应该来见你。好，这个政寂婆罗门呢听到过后呢，他就一一的反驳他们了。他说世尊也是纯净的血统，他父亲是国王，他母亲呢是也是另外一个国王的女儿，他们是纯净的血统，七代以来呢他们也是纯净的血统。不止如此，这个乔达摩沙门啊，他年轻的时候就出家了，他能够抛开荣华富贵单身去出家，而且在出家的过程中啊，他精进修行啊，而去掉了我们去掉了三毒贪嗔痴。基于这些原因呢，我应该去礼敬世尊，不是世尊来礼敬我。所以这个政寂呢就很聪明，很有智慧啊，而且最重要是他没有我慢，他没有那个我慢。然后他说这个乔达摩沙门呢，他也是年轻，很年轻，很俊美，28岁就出家了。然后呢，他也是精通，他不止精通这个吠陀三明，他还精通这个很多道理，很多道理，天上人间呐，包括这个我们的国王果萨拉国王也是他的皈依弟子，频婆娑罗王呢，跟他的皇后呢，跟他的孩子呢，也皈依了他，我们的国王也皈依了他。基于这个理由呢，怎么可能由他来见我？应该是我去顶礼他，去礼敬他。然后呢，世尊呢，他还精通神通，五神通啊，六神通。我们有六种神通嘛，哪六种呢？神足通、他心通、天耳通、天眼通，还有一个呢，宿命通，另外一个是漏尽通。他还精通了这五六种神通，所以呢，他是值得我去礼敬的。那他的弟子呢，他的弟子啊，包括国王也皈依他，贵族也皈依他，那很多婆罗门呢，跟他辩论过后呢，也皈依他。所以他弟子呢，什么弟子都有。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我应该去礼敬他，不是他来礼敬我。所以这个政寂呢，我就非常的赞叹啊，政寂婆罗门这种思想。第一呢，他有睿智，知道自己有多少分量啊，跟佛陀比起来呢，知道自己分量不够啊。虽然他是一个村落的村长，虽然国王也很赏识他，虽然他很年轻俊美，学识也很好，也很有钱，很高贵，但是呢，他懂得自己的分量不够，世尊，所以他能够去掉他的我慢，这个是很难得的品质，有的人出生很有钱呢，只是一个有钱罢了，他的我慢呢就已经升得很高了，所以很多时候呢，我慢呢可能会阻碍了自己的修行道路，阻碍了自己去礼敬值得你礼敬的人。那这些婆罗门呢，听了他这么说，反而被他说服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好，我们跟你一起去见，去礼敬世尊。所以呢，这500个婆罗门呢，就跟着政寂一起去礼敬世尊了。当他们来到这个世尊的地方，刚好呢有一批婆罗门跟世尊对话。当这个世尊跟一位老婆罗门对话的时候呢，有一位16岁的年轻婆罗门，一直打断世尊的对话。所以世尊就跟他说，你这个年轻小伙子啊，我们年长的人在讲话的时候，你最好不要打断我们的对话。佛陀就稍微指责了他一下。那个时候政寂刚好来到了，政寂婆罗门刚好来到了，他就说请世尊不要指责他。这个婆罗门叫 各波帝各啊，各波帝各，这个婆罗门呢，年轻有为啊，他有山，就有大丈夫的相，啊，大丈夫的相，然后呢，他精通吠陀，精通三明，然后很睿智，非常一个是一个非常年轻有为的，值得尊敬的婆罗门呐、啊。他就跟这个政绩就跟世尊这么说，世尊心中想：哎，政绩这个这么出名的一个婆罗门呢、啊，也赞叹这位年轻的婆罗门呢、啊，想必他必定是个不平凡的人呐、啊。哦，佛陀也这么想。刚好这个哥波帝格呢，就心中就想说：如果世尊呢、啊、用他的眼神来盯我一下呢，我就会开始问问题了。那世尊呢，就用他的他心通，因为他有他心通嘛，他心通知道这个哥波帝哥婆罗门心中想什么，所以他就用眼神盯了他一下，啊，那个哥波帝哥说啊，我的时机到了，所以他就开始问问题，他问的问题呢，很值得我们去深思，啊，这个经啊，我考虑了很久，我觉得呢。尤其是我们对我们中国的佛教徒来说啊，实在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所以这个经呢，听完过后你不可以忘记啊，你要一起去深思它里面讲的东西。这个对你在修行上肯定有十分大的帮助。啊，平常呢，我选经典来跟大众分享啊，我都有我的一定的苦心呐、啊。苦心呢、啊？为什么我选这样的经典？哈，每一次我选的经典，大部分都是不一样，但是我都有我背后的一番心意。为什么我要讲这样的经典？当然不是今天而已，包括明天我接着要开示的四念处。好，那这个婆罗门呢？哥波帝哥婆罗门呢？就问了啊，他就说了，他说我们往昔的婆罗门呐、啊，啊，从仙人开始就创造了这个经典。好，然后呢，这样一直流传下来呢，我们大家呢都得到了一个结论啊，只有这个是对的，只有我们的信仰，我们这个婆罗门往昔流传下来到一直唱诵到现在，包括很多代的师父哈，一直唱诵到现代流传下来的，我们得到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说，只有这个是对的。其他全部都是错。我们现在修行人很多也有这样的这个观念哦，只有我修的法门是对的，其他都是错。啊，我们修行人也有这样的观念，只有我念的这个佛是对的，其他都是错。啊，只有我拜的观音是对的，其他都是错。啊，好，那对于这件事啊，请问这个乔达摩沙门乔达摩尊师。有什么看法？啊，至少这个婆罗门很谦虚啊，他也肯定对这件事有点怀疑，啊，不然他不会提出的。如果他对他这个婆罗门流传下来的经典深信不疑的话呢，他绝对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说，他对这个往昔流传下来的传承传统，他自己心中也有一点疑惑，所以他想借这个机会呢。来求证一下，这种就是很科学的精神了啊，很科学的精神。那佛陀的回答更是精彩了啊！佛陀说：“你们婆罗门里面呐、啊，有没有曾经一位这么说过啊？我如实的看到，我如实的知道。”只有这个是对的，其他全部都是错。如实哦，啊，如实不是口传下来，不是没有看到，自己没有体验到，不是说哦啊，老师这么说的啊，上一代这么说的，以前的经典这么说的，都不是如实，如实知道，如实看到。啊，只有这个是对的，全部都是错。那哥波哥达婆罗门呢，就说啊。没有，没有一位曾经这么说过。 那佛陀又在问了，那么在你们的婆罗门的老师中啊，从这一代上一代再上一代再上一代七代的老师婆罗门中，有没有一位曾经这么说过，我如实的看到，我如实的体悟到，只有这个是对的，全部都是错？哥波哥他说也没有。那佛陀又在说，那又在推到创造这个你们这个圣典婆罗门圣典经典中的这个创造者先人呐、啊，是第一位，往昔的先人啊，创造出这个婆罗门的经典的，然后继续唱诵，然后流传到现在的那个创始者啊，第一位的创始者有没有说过他如实知道、如实看到，只有这个是真的，所有都是错的？那哥波哥达婆罗门说也没有啊。那乔达摩就说，那好啊，既然都没有的话吗，既然都没有的话，那你们不是一群盲人，捉住另一群盲人，前面也是盲的啊，创造这个婆罗门圣典的也是盲人，中间跟坐的也是盲人，现在传到现在也是盲人，你们就是一群盲人带领盲人嘛，对不对呀、啊？这样的话，怎么可以说，这个是对的，所有都是错的？因为你们没有如实知见，没有如实看到，你们就下了这样的结论。这样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的信仰根本没有根据。我们中国人也犯上这样的毛病哦，有时哈，因为以前传下来的啊，拜这个佛啊，送这个观世音啊，拜这个神啊，拜这个，到底有没有，他们有没有如实看到，有没有如实知道？我们只是这样一直相信，一直相信，一直相信。万一他们也是盲的人，那我们也变成盲呢？未来也变成盲呢？现在也变成盲人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些东西啊，我们要去思维呀、啊，这个跟这一他们这个对话可以用在现在我们的信仰上啊。所以佛陀世尊就这么说了，那如果没有上一代的创始者创造了这个法门的这个经典的创始者，如果他没有如实看到、如实证悟到呢，就讲这个是对的，所有的都是错的话，这样他们的信根本是没有根据，就是盲人带领盲人而已。好，那这个哥波哥达呢很想反驳、啊、他说我们不只是信仰而已，还有口传的，我们尊敬的不只是信仰，我们还尊敬口传流口传下来的。好，那佛陀呢又再问他一句话了，他说有五种法，有五种法呢会带来两种结果，那五种法呢，第一个是你信仰的，你信仰的东西啊，你信仰的可能是什么神啊，什么菩萨啊，什么佛啊等等啊。第二个是口传，第二个是个人的喜爱啊，比如说很多菩萨里面呢、啊，你特别喜爱这个菩萨啊，你特别喜爱这尊佛啊等等啊，或者你特别喜爱上帝啊，你特别喜爱阿拉等等啊。还有第三个是口传下来的，第四个是深思这个道理的深思啊，就是说你听了一个道理，你深思，你沉思，或者你深思过后的。第五个是你深思过后接纳的，你自己接纳的啊，有这五种法啊。第一个是你信仰的，第二个是你个人的喜爱嘛啊，我偏偏喜爱这尊观世音，我不喜欢其他的菩萨啊。第三呢是口传的，第四呢是你自己接受了一个道理过后，你这个道理的沉思啊。第五个是深思后你接纳的，有这五个法。这五个法呢有两种结果啊，这两种结果非常重要哦。好，你们记得要记住，第一个结果呢，你信仰的东西啊，可能你信仰了40年50年啊， 他可能是空虚的，空虚的，不存在的，没有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是第一个结果。第二个结果呢，你不信仰的，你不信的，不信仰的，它的结果可能是真实的、实在的，但是你不去信仰。比如怎么说呢？比如说在美国啊，美国人是不相信轮回的，不相信过去式，然后他们的宗教说呢，死了之后呢，只有两个地方，永恒的天堂，或者是永恒的地狱。所以我今年呢，我今年八月份我在美国嘛，我时常跟他们说，你不信仰过去世，就是佛陀讲的吗？你不信仰的东西，并不表示它不存在哦，对吗？你不信仰的东西，并不表示它不真实哦，是你自己的智慧定力有限，你没有办法看透除了今生还有过去世。那你的智慧，你只相信你的智慧跟你的定力，你没有办法相信你智慧跟定力可以看透、可以穿透的过去式，那并不表示它不存在，并不表示它不存在。是我时常跟美国人说的，最好是思想开放一点，你只能够说这个过去是有还是没有呢？我不敢说，我只能够说以我目前的智慧跟定力，我没有办法了知，这种才是开放的思想。好，如果说没有过去式，没有未来式，那请问你的智慧有多深呢？你的定力有多深呢？能够看得到过去式吗？要看到过去式，也是要有一定的定力跟智慧。所以说呢，从这个例子呢，美国人呢不相信过去式。那佛陀讲过了，你不相信的东西并不表示它不存在，你相信的东西，你一直信仰啊，有这个有这个信仰，并不表示它是真的，并不表示它就是如实的，它可能就是虚幻的，就是过去式啊，大家也没有见到，也没有亲眼体证到，没有亲眼看到，就这样流传流传下来，大家都不去质疑呀、不去质疑到底真的还是假的，就这样接受下来了。也就是说盲人呢，带了一批盲人一直往前走。所以呢，口传的也是一样，口传留下来的呢，也有两个结果。一个结果可能是你信仰的可能是不实在，没有，不是真实存在的。那你没口传没有流传下来的，可能就是真实的，比如说基督教信的这个 天堂啊，永恒的天堂啊，这是他们口传留下来的嘛。那我们佛教讲的涅槃不生不灭，对他们来讲是这个不是口传留下来的，对吗？是不是啊？这个不是他们口传留下来的，什么不生不灭？对基督教来讲是永恒的天堂，永恒的净土，没有一个什么不生不灭的。所以他没有，因为没有口传呢，算没有口传下来说不生不灭，但是未必，佛陀讲过吗？未必就不是，就未必就没有，也就是说没有口传，非口传流传下来的，可能就是实在是有的。你们听清楚吗？听清楚哈同样的，你个人的喜爱，可能它的结果是假的。虚幻的，不是真实的，你不喜爱的，你没有个人的喜爱的，比如说南传佛教来讲，很多人不喜欢小乘，小乘佛教不喜爱，不合我的口意，我要的是大乘佛教，小乘佛教不合你的心意的话，但小乘佛教可能讲的东西刚好是真实的、实在的，但是不合你的口味啊，合你的口味的很多。可能到底真实存在不真实存在，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明白吗？我现在没有批评任何宗教的意思，我是根据佛陀讲的开示跟你们说个清楚而已。意思就是说，什么东西呢，不要太相信你的信仰，也不要太相信口传，也不要太相信你个人的喜爱，也不要认为说我深思过啊，绝对没有过去式的，怎么可能会有过去式呢？这是你个人的深思而已，你个人的深思未必表示它不存在啊。所以这一切的一切，就是你思想一定要开放，你如果没有亲自体证、亲自体悟呢，你只能够说我相信是这样，但是我没有不能够肯定它就是这样，这个才叫做科学的精神啊。这是我们学佛必定要有的精神，不然的话呢，尤其是我们东方人啊，我们东方人的性根啊特别强，人家讲什么就相信。人家讲说这个全部相信呢，完全不会去思考，这是我们东方人的可以说是弱点，也可以说是优点。西方人刚好相反，因为我是每年都去西方讲经嘛，我的学生都是西方人，西方人就是慧根特别强啊，他什么都质疑啊，这个可能吗？啊，这个不可能，哎，这个可能吗？这个、可能吗？他的信就不强，信不强的人就没有这么容易相信别人的话，他们的慧太强了一点，所以什么都疑啊，所以五盖里面他们的疑是最强的，最强的障碍，疑惑。那东方人刚好相反，什么都相信，所以变成呢，慧根就弱了，信根强，慧根就弱。所以呢，最好的方法就是东西合并啊，慧根跟性根调到刚刚好，这样呢，你的禅修才会进步。这样呢，你就不会啊被盲人的老师拖着走，拖着走的不知道，也不会说因为慧根太强，遇到了一个善知识不相信，不相信，不相信，那也是你的损失啊。所以这两点呢，在学佛的过程中啊，一定要记得。性跟慧一定要平衡。那怎么去培育这个智慧呢？不去相信呢？佛陀又继续讲了。佛陀又继续讲，听完过后你就知道要怎么去探讨一个老师的真材实料。所以佛陀就讲了哈，有这个无法呢，有两种结果。你相信的，你个人口传的，你个人的喜爱的，你诚实过后的，可能不是真实的。那时候你就说，哎呀，我被骗了，被骗了十多年了。不是你被骗，是你没有智慧，没有人骗你，是我们自己没有智慧去探查。在学佛的过程中啊，有时候必定要走一些冤枉路的，那是没办法，因为我们的福报不圆满啊，没有说一开始学佛就遇到善知识，所以我们走歪了一些，那是没办法的事，也不用懊恼了，以后呢，做完每一件善事就许愿吧，愿我在没有证入涅槃之前，生生世世能够遇到善知识、正法，不要走冤枉路，那这样就可以了，佛陀也是修了苦行六年了，对不对？佛陀也走了冤枉路，走了六年，那苦行的时候啊，受尽了苦头。为什么他会修这个苦行呢？自我折磨六年嘛，记得吗？他在菩提，在那个鹿野宴里面，不是断食吗？然后一直没吃，后来全身都只剩下白骨了，六年的时间。为什么呢？一切有因必有果嘛，它有它的原因的。那是因为呢，有一世啊，佛陀是婆罗门，婆罗门是很傲慢的一个一个很傲慢的一个种族啊。那他有一个朋友呢，有一个朋友是那个最下等的那个，婆罗门有四个等级嘛，最下等人呐、首陀罗哈，首陀罗。那有一次呢，但是这个首陀罗啊已经证到了圣果已经是好像是三果罗汉了阿那含。那他对他的朋友啊，这个佛陀的前世 佛陀的前世，他对他这个朋友很有诚心，很想他，很想引他去见另外佛。那个时候是不是释迦牟尼佛嘛？那个时候是应该是如果不是迦摄佛啊，迦摄佛，我们的上一尊佛是迦摄佛嘛，啊，下一尊佛是弥勒佛啊，所以很想去见他，就一直邀请，一直要求他去见这个迦摄佛。那个时候呢，菩萨呢就是乔达摩的前世啊，因为是婆罗门出身啊，所以我慢特别强啊，他就说，哎呀，这些兔头的沙门呐、啊，啊，这些兔头的沙门怎么可能证悟到正等正觉？佛陀呢怎么可能证悟到正等正觉佛陀的这样高的一个圣位呢、啊、什么造口业 啊， 啊，那个时候迦摄佛已经是成佛了啊，那沙门呢啊，托钵的都叫我们都叫沙门嘛啊，没有家，出门托钵靠人家供养为主的，就是叫我们叫他沙门啊。所以这个驼头兔头的这个怎么可能成为正等正觉？是他造的口业，就是因为这个口业啊，在他最后一世还没有成为乔达摩佛陀的时候呢，他要还他的果报，所以他要承受六年的苦行啊。所以一切有因必有果哈、啊，好，就算是佛陀啊，都免不了。要承受果报的，更何况我们凡夫呢，果报是不分你是佛陀啊还是阿罗汉的，只要你有这个五蕴，你果报一承受你就要承受了，只是说圣者呢他身痛心不痛啊，我们呢凡夫呢身痛心跟着痛，所以一次就中两次箭了啊，身痛的箭心痛的箭。好，那接着下来那世尊就说了，你不信的法呢，你不是你信仰的呢，不是你偏爱的呢，也可能 是真的，是实在是真实的。然后呢一个佛陀说啊，一个对信一个对他自己的信仰啊有保护，真正的保护一个人的信仰的人呢 他说这是我的信。那我信这个，这是我的信，但是呢他不能够很肯定的下一个结论说这个就是这样，肯定就是这样，别个都是错的、啊、这个就叫做 真理的保护、啊、什么是真理的保护呢？你有你的信仰，你说我信仰的是这个，但是我不能够说下一个很肯定的答复，这个就是真的，其他都是错，不能这么说啊。所以这里的保护呢，就是说我信仰这个，但是我没有下一个肯定的答，这个肯定的结论说只有这是真的，其他都是错。那但是呢，这种真理的保护啊，只是真理的保护，它还没有达到真理的觉悟，真理的觉悟。那个哥伯哥达婆罗门呢就很有兴趣，他说现在我明白了什么是真理的保护，就是有信但是不能够断定只有这个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啊。那什么是真理的觉悟呢？啊，真理的觉悟这个很重要，对我们修行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说啊，真理的觉悟的开始是这样的啊，比如说有一位比丘出家众，比丘尼啊，哈啊尼师啊，出家众来到了一个村落，来到了一个村落的时候呢，你们听到了啊，有一位比丘尼、比丘出家众来到了一个村落，然后呢，你就要去探查他，以三个法。来探查他，探查他什么呢？探查他的贪嗔痴，看他有没有这三法啊，看他会不会因为贪的关系啊，说哎我没有看到，他说谎说他有看到，他有如实啊体验到如实看到， 然后以这个三法来探查他的身业，他的行为啊，然后他的口业，以他这个贪嗔痴的方面来探查他的口业，他的口业是不是带有很多的贪嗔痴啊。一般上我们其实我觉得中国人还可能有这种这方面的探查啊，因为中国人有这种防备之心啊。我们马来西亚人更没有，我们马来西亚人比较单纯，跟中国人比较起来呢，我们马来西亚人更单纯啊，因为中国可能受的教育不一样嘛，所以你们可能会对某某人有这个防备之心呐，啊，其实这个也是好的现象啊。佛陀也是说，你要去探查这个出家众啊，从这个贪嗔痴方面去探查他的行为、他的口业，然后呢，要听闻他的法，他的法呢是不是深奥的法，还是泛泛之谈而已？啊，还是世间法而已，啊，他听他的法是不是深奥的、难懂的，啊，然后需要很深的智慧去了解的，是不容易了解的。然后呢，他的法呢是可以朝向解脱，解脱什么呢？解脱贪嗔痴的。你要去听过后，你要去探讨这方面，啊，如果呢，他的法只是世间法而已，然后朝向天堂而已。啊，住在天堂永恒的快乐结束了，哎，这个不是深奥的法，啊，这个基督教也讲嘛，对不对？基督教也讲嘛，往生天堂啊，啊，就在那边结束了永恒的快乐，那跟基督教有什么分别呢？没有什么分别，啊，然后呢，那他的法呢有没有去掉这个我执的，也就是说因缘法啊，比如说十二因缘呢，啊，无名言行，行言事，会念吗？世缘、名色、名色缘、六入缘、处缘、受缘、爱缘、取缘、有缘、生缘、老病死、愁悲苦忧恼，如此升起了整堆的苦运。好，所以这二十二因缘的流转呐，是没有一个我的。他说无名缘行嘛，无名，什么是无名呢？不知是圣地就是无名，不了知是圣地就是无名。什么是是圣地呢？苦，什么是苦道苦地呢？什么是苦地呀？生老病死爱别离，厌爱别离，厌憎会，求不得之苦，还有最后一句话最重要，无取运之苦。什么是苦地呢？执着于无取运就是苦地啊。生老病死爱别离厌憎会等等，这个呢基督教、回教、佛教，凡是人就会有这个痛苦，这个还不是佛陀要强调的，凡是人都有这个痛苦嘛啊，你是什么教也好，什么种族也好，黑人、白人、黄人都好，只要你有这个色身，你就有生老病死、爱别离、啊、厌憎会等等。但是呢，佛教要特别强调的是斩断轮回的苦。啊，那什么是啊苦地呢？就是五取运，就是执着我们的五运。哪五运呢？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运呢，就是我们的身心。啊，就是我们个人的身心就叫做五蕴了，啊，五蕴是佛教的用法，身心只是一个世间的用法，啊，身心比较容易听得懂嘛，啊，五蕴呢不是佛教徒听不懂的，但是身心呢不是佛教徒他也听得懂，啊，所以五蕴跟身心是一样的，五取蕴是苦，取这个字叫执取，你执取这个五蕴呢就是痛苦了。所以这点是很重要，什么是苦地呢？无取运是苦，啊，然后是什么苦的来源呢？极地。什么是苦的来源呢？嗯，你们都知道苦了，但是不知道苦哪里来，那不行啊，你不知道苦是哪里来，怎么灭苦呢？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它的来源， 痛苦的来源是什么，你知道了痛苦的来源，才往痛苦的来源去灭，灭到那个因，你现在的苦就解决了。你灭现在的苦没办法的，你灭现在的苦 OK， 无取因是苦，我自杀没了，这不是解决之道吗？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痛苦的来源是什么，是什么呢？竟然没有人知道啊。啊 OK， 如果根据这个四圣谛的讲法呢，极谛就是贪爱，贪爱是一切痛苦的来源。那贪爱有几种？有几种贪爱？不知道啊。哪三种？对了，啊，我不希望只有一个人知道而已哈。这些都是你们学佛，我敢肯定你们学了很多年。连这些基本的知识你们都不知道的话，那真是太可惜了，太可惜了。这对我们这个南传的佛教徒，我们都可以背的。我的侄儿才几岁啊，这个四圣谛都背的古瓜烂熟了啊。所以如果你们学佛，连这四圣谛，这四圣谛就是佛教的根本，就像一个大象。一个大象呢，在这个所有的动物里面呢，大象的是最大的嘛，对不对？陆地上的动物大象是最大的，所以它的脚印是最大的。同样的，舍利弗尊者说啊，大象在所有的动物中是最大，所以它的脚印最大。同样的，四圣谛也是最大的法，所有的法呢，最后呢都要装进去四圣谛里面的。所以你们不要连最大的不知道，而最小的反而知道了啊，那不行啊，学错了啊。所以大前提一定要清楚。好，极谛我们讲哈，苦谛苦集，极谛是贪爱嘛，三种贪爱。第一个是欲爱，什么是欲爱呢？什么是欲爱？欲就是有欲望嘛，哈，欲爱就是对五官享受，很享受五官的贪爱。比如说眼睛啊，很想看漂亮的东西，很想享受，眼睛很想享受看到漂亮的，耳朵呢很想享受悦耳的声音啊，鼻子呢想嗅到香的，舌头呢想尝到美味的，身体呢想触到柔软的啊，心呢想想到美好的事情，就是跟六尘接触，六根所记起的那一个兴奋刺激美妙的感觉，这个就是欲爱。我们一生中是不是追求这些东西呢？是还是不是啊？
是，
我们一生中就是追求这些东西，不然你赚这么多钱干什么？享受嘛，啊，赚多点钱有的享受，就是这种享受。六根六观六根对六尘追求六尘的享受，这个叫欲爱的。那有爱是什么意思呢？有爱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啊，我不相信你们不知道，就偏偏等待你们的回答。什么是有爱呢？啊，对什么？对色界生命的贪爱，也可以这么说啊。但是我讲最彻底的说法，应该是说对生命的贪爱，对生命、对存在、对存在的贪爱。所以我们害怕死亡嘛，对不对？谁不害怕死亡的？每个人都害怕死亡，因为我们贪爱于存在，我们要继续活下去，我们要存在，这是个非常强烈的贪爱。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比如说你走出门外了啊，你走出门外看到一具猪的尸体，已经发臭了两三天，你一跑进去，那个臭气连天呢，你什么反应呢？跑掉，拔腿啊，逃之夭夭，跑掉啊。 然后呢，你撑船出去远游啊，撑船出去，突然间呢，船沉落了，沉进大海里，那你在海上一直游，一直挣扎，一直挣扎，快要沉下去了。突然间呢，飘来一具发臭、臭奇臭无比的猪的尸体，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来告诉我你的反应。大声一点，大声一点。抓取嘛，好，你看之前你看到猪的尸体的反应是逃之夭夭，恨不得快点离开。现在呢，你看到了，也是同样看到了一具尸体，奇臭无比的反应，你现在是要抓，不是逃哦。为什么？不要死，贪嘛，贪生存，我不要我的生命结束，贪生存，这个就是贪爱的。给一个例子，你们比较容易明白啊。这个就是强烈的贪爱，你只要生存下去，管它多臭，你都不在乎了。只要我能够生存下去，我什么都不管。这个就是贪爱。众生呐、是很执着于这个贪爱的，这个就是有爱，有就是存在的意思啊，有嘛，不要没有，有呢存在，它贪作于存在，那贪作于存在呢，也跟这个欲爱有关系啊。我有生命，我有存在，我才可以通过这个生命去享受嘛，去享受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鼻子嗅到的，舌头尝到的，身体触到的，一时想到的。我没有了，什么都没了，我怎么去享受啊？我没办法享受。所以有爱跟欲爱也是互相有联系的啊。基本上呢，这两种爱是最强烈，有爱跟欲爱，这两种爱呢，就是一直带着我们轮回的原因。那为什么我们这么贪着生命呢？为什么我们这么贪着于享受呢？为什么？它还有一个根本，什么根本？对了，无明。什么叫无明呢？无明就是黑暗，看不清楚啊，无嘛，明就是明亮嘛，没有明亮，也就是说你的心呢是黑暗的，看不清楚，就是看不清楚享受的过患，看不清楚存在带来的危险，有存在就有老病死愁悲苦忧恼，我们看不透，因为我们的心是黑暗的啊，被蒙蔽了，所以我们看不透欲爱享受五官对五根对五尘的享受会带给我们很多痛苦，我们看不到啊。执着于生命也会带来老病死愁悲苦忧恼等，我们也看不到，因为我们的心被蒙蔽了，所以因为无明呢而产生贪爱，这是极地啊，苦集。灭地是什么意思呢？灭地是什么意思呢？灭地，你看贪爱呢是极地嘛，贪爱是痛苦的来源，那贪爱的止息呀、就是解脱咯，贪爱的止息就是灭地啊，贪爱的止息就是灭地，也就是那个来源那个因缘的灭掉过后就是解脱，也就是灭地涅槃。最后一个呢，那怎么达到呢？那怎么达到这个极地的止息，那怎么达到解脱，怎么达到涅槃呢？就是道地啦，苦集灭道，道地。什么是道地呢？这个你们肯定要懂了，这个道地都不懂的话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啊。什么是道地啊？八正道、八圣道，或者八正道啊，八圣道。哪八正道呢？正见、正思维，正见、正思维叫做啊，这个八正道又叫做戒定慧啊。正见、正思维叫做正见、戒定慧叫做慧啊。正见正思维叫做慧， 正义、正业、正命、戒，然后正义、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跟正定，正精进、正念、正定，这三个叫做定、定、戒、定、慧，所以八正道的总称叫做戒、定、慧。好，这个八正道呢是朝向解脱之路啊。如果说有什么道路呢，如果你要检查你的修行是不是朝向解脱之道啊，你一定要检查你的修行有没有具备八正道，最好的检查了啊。有时候你找不到师父来跟你来衡量你的修行的话，你自己检查，哎，我这个修行有没有八正道啊，有没有正见。什么是正见呢？什么是正见？彻知是圣地就是正见，了知是圣地就是正见，或者是知道观无常、苦无我，了知身心的无常、苦无我也是正见。好，那你要看看我修的法门呢，有没有这个了知无常、苦无我的？如果没有的话，那少了正见呢，那就不行了。啊，少了正见，解脱是没办法的事。啊，正思维也是啊，正思维如理思维，思维无常苦无我，有没有啊？我的修行也没有思维无常苦无我啊。如果没有的话，那解脱也是不对啦，没办法解脱啊。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这是戒啊。我没有，有没有持五戒啊？有没有这个恶口啊、妄语啊？还有什么绮语啊、两舌等等，这些有没有啊？没有的话，哎，你的戒就清净了。那你的职业、正业、正命啊，正命是跟你的职业有关系的。你的工作有没有卖酒啊，啊，卖毒品啊，卖刀啊、武器啊等等。如果没有的话，你的职业是正当的，自己要检查一下哈。然后正念，正念就是念处，明天开始啊。所以在这七天里面，尽量把最好的都给了你们了。慈心禅啊、安波念啊、然后四念处全部都给了你们了，你们能够领悟多少就靠你们的了。还有呢，四念处明天再说了。正定，正定我们也现在也在修定啊，虽然没有达到禅那，在这么短时间不可能达到禅那的。我来的目的是把我的方这个正确的修行方法告诉你，那回去过后你就自己修啊。然后最后一个正精进，正精进呢有四个正精进呢，这个也是我们修行者时常忽略掉的。正精进并不表示说我一直做一直打坐一直打坐一直打坐，烦恼升起了不会处理，这不叫精进了啊。正精进第一个是什么？未生之恶不令生，还没有升起的恶念呢，不要让它升起啊。比如说还没有升起的恶念呢，从来没有杀生过，你就不要杀生的念头啊，从来没有说谎过，就不要有说谎的念头。所以未生之恶不令生，这个叫精进。第二呢，已生之恶令舍弃啊，现在升起了，难免嘛，我们是凡夫啊，难免有时候呢没有正念啊，升起了这个邪念、恶的念头啊。已生之恶要有精进力啊，把它给舍弃掉，不要让它滋长。因为你让它滋长的话，你就会造业，你造了口业，造了身业，你就要还果报。好，你同时伤害了别人，然后这个你以后呢也要还果报的。所以未生之恶啊，不令生；已生之恶，令舍弃。我觉得已生之恶令舍弃会比较难一点。啊，未生之恶不令生，已生之恶要有这个精进力，非常强的精进力，把它给舍弃掉。啊，这点很重要，因为你不舍弃的话，你肯定造业，你造业你伤害到别人，然后呢，自己改次呢，果报还到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呢，那时候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前因后果，所以当我们承受在生命中承受苦的时候啊。我们没有办法了知这是以前我们造下来的恶业，所以你就会怨天尤人啊，你要埋怨别人啊，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 前几天我在大连的时候啊，有一个信徒就说他这一生啊，被人家骗了很多钱啊，被他骗了很多钱呢、啊、心中就很气愤，每次想起了心中就非常的气愤。我就说这是你过去的业嘛，啊，过去的业啊，你过去可能就也是骗了别人的钱没有还呐、啊，跟人家借钱没有还嘛，现在果报还到你身上。然后他讲一句话非常的可爱啊，他说我怎么会骗人家的钱呢？我说你过去是骗了人家的钱呐、啊，这是果报还到你身上呢。他说我怎么会骗，我这一生这么清正，我怎么会过去是我怎么会骗别人的钱呢？我怎么会骗别人的钱呢？我说今生你可能不会啊，因为今生你学佛了吗？你不会去偷，不会去抢，不会骗人吗？啊，你了解因果吗？但是谁敢保证你过去是没有做过坏事？来、啊，你们其中谁敢保证你过去是清正的，生生世世都是清廉清正，没有做过任何坏事的？举手一下，我都不敢举手啊，我都不敢举手，啊。所以在漫长的轮回中啊，有时候我们会做善，有时候没有遇到佛法，有邪见，我们还毁谤佛法呢，那是很有可能的。你看那个刚才不是说那个菩萨，他已经是菩萨了，在迦摄佛的时候他竟敢毁谤佛陀，哎，他自己是发愿要成佛的人呢、啊，对佛应该是很有尊敬心的人呢、啊，但是因为他生在婆罗门嘛，就是我慢那种我慢的这个种族里面呢，他就毁谤佛陀。那个兔头的沙门怎么会成为佛陀？你看连菩萨这么高贵啊，大家尊敬的菩萨都会造口业毁谤佛陀，更何况我们凡夫怎么可能不会造恶业呢？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这一生呢，如果我们受到什么委屈，受到什么人家的恶意破坏、毁谤等等呢，我们要思维啊，这是我们的果报，不要去埋怨别人啊。你只要思维说，这是我的果报，我前世因为无明啊，我不懂佛法，我造下了这个恶业，我这一生要承受这个果报。我这一生不还，我下一世改次也是要还的，我倒不如这一生还完它。你这样思维的话，你就不会埋怨别人，你就不会嗔恨别人，啊，你就不会怨天尤人了。因为我们要去除的不是，我们要去除的是我们的怨恨，啊，只要把我们心中的怨恨给去除掉了，一切就太平了，啊，而不是把怨恨呢转到别人身上去，这样的做法是太不明智了。也不是一个修行人应该做的方法，应该做的行为啊！啊，所以这个要时常思维，我们是业的主人啊，我们是业的继承者啊，我们身上所呈现出来的这个快乐痛苦呢，很多时候是业的果报。如果这么思维的话，快乐太快乐的时候呢，也不会得意忘形啊。太悲伤的时候呢，也不会捶胸顿足的，啊，以平常心来对待嘛，这样才是人生的一大快乐。啊，所以佛法就是帮助我们怎么去除我们的痛苦，增长我们的快乐，然后也不执着我们的快乐，这样才是真正的啊修行者，啊。好，所以呢，以生之恶令舍弃啊。什么恶念升起了？贪爱呀、啊、嗔恨呐、啊、妒忌呀、啊、怨恨呐、啊，一定要想办法给它去除掉，不然就是准备造业，啊，不然就是准备造业了啊。然后接受下来第三种精进呢，为身之善，令其身。比如说你从来没有打坐过的，这样的一个善业，啊，生长在这个佛的时代呀、啊，这么最高的善业禅修，竟然都没有尝试过，那你就想办法去尝试去参加禅修了。为身之善，令其身。然后参加禅修过后，不是说一次就完了，啊，以身之善，令圆满，令圆满就是一直的修下去，修到圆满为止，这个才是精进啊。 这个才是精进。精进呢有分很多种，这个是最正统的精进，并不是说你一直坐在那边坐啊坐啊三四个小时五六个小时，一站起来看到人骂骂骂，看到人就起烦恼，那这个是什么精进呢？啊，精进就是升起的念头，不好念头去掉它，啊，升起的善念慈心，看到别人就有慈心啊，再增长它，再增长，再增长你的慈悲心，这个才是精进。啊，所以不要误会精进的意思哈。好，所以这个八正道自己要检查自己的修行有没有具足这八正道。好，那就回到正记的这个经典哈。那佛陀就说，是我们这个在家众啊，哈、啊，看到一位师父呢，啊，就检查他的这个身口，然后检查他的法。他讲的法呢，是不是朝向解脱之道？他讲的法是不是去掉痛苦的？啊，他讲的法是不是去掉我们的烦恼的？啊，那他讲的法有没有邪见？啊，这个东西你自己要去检查。啊，如果你觉得没有了，他讲的法是纯正的、很深奥的、难懂的，啊，没有带有贪嗔痴的，那你就对这个师父要有信心。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出家众啊，如果他心中充满贪嗔痴啊，他讲不出深奥的法。啊，一个心中有贪嗔痴，他讲的法啊，有怎么讲呢？有误点，有污点。啊，他带有了自己的利益。他对着他有他有他的利益啊，他讲的法是为了巩固他的利益，并不是为了帮助众生解脱。啊，所以你自己要有智慧去审查，不要啊盲人跟盲人呐、啊，啊，那过后呢，他肯定了啊，这个出家众呢，啊，他讲的法是深奥的，是可以解脱烦恼的，那你就要去拜见他，就像正记这样，正记要去拜见佛陀啊，拜见他过后呢，你就要顶礼恭敬。这个恭敬是很重要的哈。我们出家众啊，我们出家这么多年呢、啊，我们大家都认为我们出家众呢，最不愿意跟一个没有恭敬心的人说话，绝对不愿意。因为你跟一个没有恭敬心的人说法，这个法是他听不进去的，何必浪费我们的时间呢？啊。他有恭敬心，我们出家人能够出家到现在，修行到现在，我们的心是很敏感的。这个学生呢，有智慧的，没有智慧的，性根的，慧根的，有恭敬心的，没有恭敬心的，这个学生以自我主义很强的，我们一目了然了，我们看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当然不会讲出来嘛。所以呢，你出去见一个修行人，你自己的心念要检查一下，你的恭敬心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呢，就算那个法师对你有慈悲心啊，你都听不进去。啊，到最后呢，我们也累了嘛，我们也不想讲，啊，所以呢，没有恭敬心的话，没有恭敬心的信徒啊，绝对不能受益，也没有人愿意跟他说法。所以第一个，你去礼见那个出家众，然后有恭敬的心啊。我们出家众是很敏感的，你千万要记得啊，你有没有恭敬心，他马上就知道了啊。有恭敬心过后，然后你就去见了他，你就亲耳听他说法啊。因为师父来个地方，不可能跟你谈这个喝啊谈啊，没有的，他肯定会说法啊。说法过后，你就洗耳恭听，带着很恭敬的心去听啊。听完过后呢，你就要忆持，这叫记得啊，不是左耳进右耳出来了，明天又左耳进右耳出了啊，没用啊，你要忆持记得它，一直重复的去反复思维记得啊，记得过后呢，你再去沉思一下，哎，他讲的话有没有道理呀、啊？有没有逻辑性啊？有没有帮助？可以帮助我解脱吗？可以帮助我修定修慧吗？啊？可不可以带我朝向快乐之道啊？你自己要去思维，不能够啊，全部不能够全盘接受的啊，要去思维一下。然后过后呢，思维过后呢， 哎，你觉得哎，他讲的法呢，肯定可以帮我去掉一些烦恼，啊，朝向解脱，那你就升起了很强的欲望，啊，我要去实践，我要去实践。你升起了很强的欲望要去实践，那你就会有了这个欲啊，这个欲望呢，你就会努力了，啊，你没有那个欲望，你是没有精进心的。有那个欲望，你就要努力用功去修行了，啊。当你努力用功去一直去实践的时候呢，你就会体验到一些观智，啊，比如说名色分别智啊，啊，生灭随观智啊，你就体验到了，啊，你就清正了，啊，清正你就体验到了一些，体验到一些过后，你就再检查一下自己的修行，啊，再检查再衡量一下，然后过后呢，再继续走，再继续用功，直到你到达。真理的觉悟，到达真理的觉悟啊！佛陀说，这个就是真理的觉悟了。但是呢，佛陀还说一句话：这个不是真理的最终到达。那哥伯哥达婆罗门就很兴趣，哎，现在我明白了什么是真理的保护，什么是真理的觉悟，那什么是真理的最终到达呢？啊，佛陀说，同样的这个经验呢，你要不断的去重复。啊，比如说你看到无常苦无我，啊，不是说看完一次就完了，要不断的重复它，啊，加强它，重复它，提升它，不断的修行，不断的习行，不断的重复，不断的提升，到最后真理的最终到达。这个才是最后的真理的最终到达。那真迹婆罗门听完过后就非常的欢喜了啊，非常的欢喜，所以他就请世尊呢，啊，接受我为世尊的弟子，在家弟子。他说以前呢，啊，我们婆罗门呢，啊，都很傲慢的，我们都认为你们这些兔头的沙门呢，啊，是没有真材实料，没有了知这个法的能力。现在听世尊这么说了哈，我们觉得我们错了啊！世尊呢，因为世尊的睿智行为啊，法义呢，引起了我对乔达摩沙门的弟子的尊敬，所以从今以后呢，我皈依三宝，沙度沙度沙度，清楚吗？这个经典清楚吗？清楚哈，清楚过后要记得，要忆持啊，好，要拿来用啊。这样的话才不会盲人跟随盲人呢，啊。好，谢谢大家。因为超过时间了，所以就没有问题回答了哈。明天开始呢，我今天最后一天修定啊，明天开始我们要进入四念处，这个受念处。好。